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
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非常开心今天又来了。
是，那么在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如果两个人呢带有批评或讥讽的方式开始谈话，也就是说以苛刻的方式开始谈话的时候，就注定了整场谈话即将要失败。这呢只是夫妻出现问题的迹象之一。我们上一期啊也跟大家分享了新婚夫妇奥利弗和戴娜的故事。戴娜用苛刻的方式开始敲响了警钟，她和奥利弗之间的麻烦呢其实才刚刚开始。随着他们消极情绪的肆虐，将会引发造成婚姻致命伤害的末日四骑士。
嗯，听着好像骑士嘛，英勇浪漫忠诚、有力量英雄。
那是不是孟远说的这样的一层意思呢？我们往下看。在我们这里呢，约翰·戈特曼用末日四骑士来指代夫妻间批评、鄙视、辩护和冷战。
嗯，所以他才加了末日这个词在前面。
是，
如果这四样常常出现在夫妻之间的沟通里面，批评、鄙视、辩护和冷战，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四个骑士将把你们的婚姻带到末日的光景里呀。不过说真的哈，说到这个比方啊，我实在是不太愿意用这个骑士来形容这四样常见的沟通方式。
嗯，
那我反而呢，当时读这一篇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来形容这四个词。因为我是觉得哈，单单听到这四个词，比如说批评、鄙视、辩护、冷战，当然如果我们等一下去分析戴娜这个妻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怎么样一层一层递进到四样东西都出现了在她跟她的丈夫之间，并且埋下了未来他们几乎要离婚的这样的伏笔。那现在呢，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因为当我看到这四个词的时候，从诚实的角度，我必须承认其实我都有的。
嗯，
有的不是很明显，但是在谈话当中我的情绪都有的。看似很温柔的时候，其实里边有挺多鄙视存在的。那看似好像求和，或者是说看似原谅了对方，没有继续对话，可是那个冷战却是在心里存下了的。所以其实这几个词时常也在我自己的沟通当中出现过。我会觉得哈，这些个词如果在对话当中出现，它都是一次一次埋下了一些伏笔。有的是很小的一个批评的词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态度，是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其实这些都是看似很小在日常当中，可是日积月累啊，它就让我想到了一个词，真的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嗯，
我觉得它很像我们这四样东西，批评啊、鄙视啊、辩护啊、冷战啊。我觉得听到这个词，大家都应该知道在亲密关系的对话当中时不时的会出现的，很像是清不干净的蚂蚁一样。但是要知道啊，婚姻里面这个幸福的底吧，真的很有可能是溃于蚁穴呀。
是，我们在前几期节目跟大家也提到过啊，夫妻间如果发生争吵矛盾的时候，如果两个人能够从积极诠释的角度去看待对方的话，就相当于在两个人的幸福婚姻中呢树立起一道高墙。但是有批评、鄙视、辩护、冷战出现的时候，就相当于在我们这堵幸福高墙的这个堤坝上挖了一个洞。
是的，因为有蚁穴的堤坝呀，抵不住洪水的。就是洪水一来， 一下子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了。看似好像没有影响，其实影响力是潜在很大的，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这四位骑士，批评、鄙视、辩护和冷战。那通常呢，他们会从批评开始，依次的闯入我们婚姻的心脏地带。哎，我特别喜欢这个作者用的这个词，心脏地带。哇，就觉得心都好像被触动了一样。
对，作者说呢，批评作为第一批骑士先登场，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个人呢刚开始的谈话有了一个苛刻的开始，所以说批评就随之进入到了两个人的谈话或争吵过程中。
嗯，
那一提到批评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与它相近的词叫抱怨啊。嗯，但这两个词呢，按照作者跟我们分析啊，还真是不同的。抱怨呢，只涉及配偶做错的具体事件，而批评呢，打击面更广，除了涉及到这些事儿，还直接针对了配偶的人格或者是个性。再通俗一点说，抱怨是对事儿不对人，而批评呢，既对事儿又对人。
嗯，听起来好像有区别，可是呢，日常啊，一说话的时候呢，往往就少了这一些辨识力。其实他举了几个例子，那我说其中的两对例子吧。我自己都犯过错误啊。看，如果你是抱怨的时候呢，可能会说，车没油了，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去加满油呢？这个好像我还挺常对我先生说的。那他说，如果你换个方式，就成为了批评了。那如果妻子对丈夫说，为什么你总是什么事儿都记不住？我已经跟你说了1000遍把油加满，你就是听不进。其实这就是很严格的批评了他啊，
是
说他完全不听。其实这不属实啊。
对，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戴娜和奥利弗这一对小夫妻谈话过程中的一些抱怨和批评。
嗯，
因为在上一期节目分享了戴娜和奥利弗是因为做家务的问题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对话。戴娜呢说奥利弗没有遵照日程表来做家务。接下来戴娜怎么说的呢？我很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似乎不太可能。有单纯的抱怨的语气出现。然后紧接着戴娜又说，我试着去制定任务清单，但是这不起作用。我也试着让你单独去做，但是没有一件事儿你能坚持一个月。
嗯，
一下子就把抱怨的语气提升到了批评。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中挺容易把抱怨升级为批评的，稍不留神就从抱怨进去了批评。其实抱怨本身也不好，但是呢比批评好一些，因为有时候我们之间有些事情没处理好的时候，要来说出来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讲清楚这件事情没有做的啊。那有的时候一些好的对话呢，其实也不应该有抱怨的情绪。不过呢，如果把抱怨升级成批评，那就更糟糕了，因为直接会破坏关系的。
对，当抱怨升级到批评，批评已经持续到生活中的时候呢，他就为另一位骑士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好可怕，就一个接着一个，你就拦不住的，他们就涌来了。
对，就是这样的啊，一个批评到来之后，马上鄙视的这位骑士就来了。
嗯，
那么当戴娜如果没有停止责备她的丈夫奥利弗的时候，很快她完全就变成了在讥笑奥利弗。当奥利弗建议把记录那份家庭任务的清单贴在冰箱上，要提醒自己一点一点的来做的时候，戴娜却没有收住他批评的语气，反而说了一句，你以为有了这些清单你就真的能够好好干了吗？哇，这一句话出来之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气得不得了。我已经在努力要做家务了，但是妻子并没有就此的来松口，相反用了这样的一种鄙视的语气来说我，你以为有了清单你就真的会好好干吗？
嗯，特别是她的丈夫奥利弗跟戴娜说，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需要在干活之前先休息15分钟。而这个时候戴娜她怎么反应的呢？她说，那就是说我要是没让你休息这15分钟，你就觉得没精力干活了是吗？
嗯，
她的丈夫就说，那也许会是这样吧，我们以前也没试过，我先休息15分钟不可以吗？ 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转捩点，如果戴娜可以抓住机会的话，
是他并没有继续停止。然后戴娜说什么呢？我认为你干得很不错嘛，一到家你就四处溜达，或是躲到浴室里不出来。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挑衅的话，难道给你15分钟你就认为可以改变一切了吗？
妻子对于丈夫休息15分钟的事儿，充满了挖苦和冷嘲热讽啊。这种挖苦和这种极不友善的幽默，其实都是一种鄙视的反应啊。
对，因为他表达出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厌恶之情。设想啊，如果说我的太太这么讨厌我的话，我还能够有意愿去做家务，还能够有意愿解决我们夫妻之间的彼此的矛盾吗？
很显然它会导致更多的冲突，而不是和解，不能解决问题。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接着就是第三个辩护，哎，我觉得辩护其实挺常发生的。我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那当然对方产生一些对话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进到辩护的这个频道里面去。
是在批评鄙视我的时候，我就会找更多的借口，首先自圆其说，然后呢我再反馈回给对方，指责对方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然后对方呢也在不断地给自己找借口， 就这样的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我们继续来看戴娜和奥利弗的例子啊。当奥利弗和戴娜持续的讨论如何要打扫房间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在寻求解决之道，但是戴娜却越来越傲慢，借此呢来质问嘲笑奥利弗，戳破他每一项的建议。也就是说，奥利弗提出的任何一项想修复彼此的这种矛盾，要想好好的做家务的时候呢，戴娜全都一一给否定了。然后奥利弗呢越是为自己辩护，戴娜的气呢越不打一处来，他就越想要攻击他。但是戴娜的身体语言表现出来是谦虚的，甚至他说话的这个语气啊都是淡定自若的。作者也把他观察的戴娜的肢体语言也记录了下来。戴娜呢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双手托着下巴，戴娜就像一位法律系的教授或法官，他接二连三的提问就是为了让奥利弗自觉羞愧。
嗯，就是想变赢了呗。
对。
嗯，这个法律系教授或法官的形容还蛮准确的。其实夫妻如果进到这样的沟通里面，那真的就是恶性循环了呀。
对。
嗯，他们还是在为那15分钟的休息有争论哈。
对。
我们要继续说说他们到底怎么进行了这样一个辩论式的沟通。那我来演一演戴娜啊。难道给你15分钟休息，你就认为可以改变一切了吗？
不。我并不认为他能改变一切。我认为啊，列一份每周的工作清单能让我完成这些工作，为什么不写在日历上呢？我当场就能看见他。
我在你的日程表上写下你要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就一了百了了吗？
我白天并不总是有机会去查看我的日程表啊。
那么你认为你会有时间去看日历？
是的，如果我没有尽力做到，你在任何时候都应质问我。在发生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不应该质问我，你应该告诉我你这个没做完那个没做完，而不是说你没有做完这个或那个有任何理由吗？我是说，就像我那天晚上熬夜替你做简历一样，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没有必要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我做的好的地方啊。
我难道不是经常突然为你做一些事吗？
是的，你也做，那我觉得你需要放松一下。
哼，听起来好像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似的。
谈话就此就终止了。很显然呢，其实在戴娜和奥利弗的话语中呢，充斥了批评、鄙视和辩护。那戴娜和奥利弗实际上在这样的谈话过程中呢，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奥利弗仍然没有很好的完成那份日程表上的家务，而戴娜呢也没有说服奥利弗能够心甘情愿的不带任何情绪的来做家务。
嗯，什么都没有解决，真的是像有毒一样的这种对话留在关系当中，造成很重要很重要的恶果，所以要很小心哈。
嗯，
那第四个歧视呢是冷战。像戴娜和奥利弗这样的婚姻啊，他们之间的讨论总是用苛刻的方式开始，言辞中呢还夹杂着我们刚才分析的批评、鄙视，然后导致辩护，而这呢又会引发更多的鄙视和辩护，最终夫妻双方会对彼此都置之不理，这就预示着第四位歧视一定会到来了。
对，冷战一旦到来之后呢，对婚姻的杀伤力就更大了。我们原以为啊，两个人可能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冷静思考，似乎能够让双方的火气平息下来，让双方的这种消极的情绪啊能够减弱。但是在两个人的矛盾中，一旦已经充斥了批评、鄙视和辩护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冷漠就会让两个人的婚姻呢雪上加霜。往往冷战者在婚姻中的争吵方式会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个人连珠炮式的批评、鄙视，然后另一个人呢被对方责备的无地自容，可能会看着地面、看着天花板，看起来他是在听，实际上心里已经被怨气充满的无处不在了。如果另一方再不停止的话，另外一方很可能就摔门而逃。
嗯， 又或者现在不是有手机吗？是最好的冷战的表达方式。别人跟我讲话的时候，如果不想理，我就自己盯着自己的手机。
对，
其实啊，我们在现在生活当中，逃开对方，用冷战的方式处理问题，也是挺常见的。至少在我跟我先生的沟通当中，这第四个歧视就是时常出现的。虽然我非常非常不喜欢形容它是歧视，但是呢，借用作者的这个形容词哈，那冷战歧视也确实会在我的沟通状态中常常出现。然后所以今天也是给我自己很多的提醒，因为与其他三位歧视相比呢，冷战歧视它虽然在婚姻沟通当中可能出现的比较晚，但是呢，它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让人以为没有危险却隐藏的危害性最大的一个歧视。
对，有的时候夫妻间冷战久了，有可能心就不在对方的身上，也有可能不在这个家庭身上了。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爱情大数据显示，婚外情不是两个人离婚或者是阻碍婚姻幸福感的最主要的原因，只占了 20% 的比重，剩下的 80%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批评啊、鄙视啊、我们这些辩护啊，随后才是婚外情啊等等的这样的出轨的事件。实际上这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往往婚姻走到最后，我们这个幸福的高墙的堤坝破了一个大洞，洪水喷涌而出的时候，就在于我们之前每一个的蚁穴我们都没有及时的修补，我们没有及时的重视，以至于到后面一发不可收拾。
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有这些不好的苗头了，真的要及时清理干净，把每一个小洞补好，那我们这一堵爱情的幸福的堤坝就可以抵御洪水。我想人生当中会有各样的外界来的诱惑在摧毁着每一个婚姻中幸福的感受，爱情其实真的是需要日积月累非常小心的呵护的，把沟通当中的这些小蚂蚁，这些不好的歧视赶出去是挺重要的一关。
对，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期话题让大家对我们的危险有一个预警，当我们知道了末日是歧视会出现在我们婚姻中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圣灵带着我们每一对的夫妻有所警觉，不让这样的问题呢继续在我们的婚姻中啊存在下去，最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把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婚姻呢真的都完完全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
不过最近听我们节目的人知道哈，我们这一次大段来描述呢，是因为爱情实验室要预测我们的婚姻将来如何。如果今天这四个歧视在你的沟通中，哎，你突然发现有点频繁哈，那这就是一个警钟，叮叮，警铃响起来了。然后，但是我们该如何处理和清除掉呢？那我们后续会有很长很长段路一起跟大家走呢。
是。让我们一起期待后面的节目。今天呢，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见。
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一路想不开，有人独自停留。
只要你愿意，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为所爱的发出声音，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活，为爱去付出，
流泪，为爱而笑，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爱
下自己不走一里路，
难道相信没有保留，因为爱里满有奇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